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穿着和打扮。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来呢，我们中国人在那个生活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大家的穿衣打扮上面呢都能看得出来，各种各样的时装呢是层出不穷。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青年人穿着呢非常的稀奇古怪，穿着的衣服呢也很暴露，自己的发型也是设计的千奇百怪，甚至说呢染成了五颜六色的那种样子。这些人走过街头的时候呢，难免会引起别人的注目，有的呢当然也有鄙视的神情。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呢？圣经里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这样有关穿着打扮的指示和原则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穿着打扮的时候，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化妆，甚至呢，身上佩戴的一些装饰品都能够显示出我们自己的个性，还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一个人的穿着打扮不但能够显现出他自己的经济水平、教育程度，还有他的可信度以及他的社会地位、传统背景，还有他在社会上的成就等等，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信仰以及他自己的品格。我们知道有许多人花了很多的钱买许多高贵的服装，为的就是得到别人的赞叹。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满身珠光宝气的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的复杂。本来觉得比较朴素的生活方式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服，但是呢有时候看到过于在化妆上还有穿戴上讲究，反而让我们产生一种逆反的心情，觉得这些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且呢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注目。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穿着打扮应该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我自己穿什么衣服跟别人无关。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们走出去好像穿什么都可以，但是呢，这样的衣着是不是能够荣耀上帝，为上帝的福音做见证？这就值得商讨了。还有呢，穿衣服的第二个原则，圣经中说，用那些浓妆艳土、珠光宝气的方式包装自己呢，恰恰是暴露了一个人的骄傲和空虚，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的造就。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三章16-24节，这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一种比喻性的警告。以赛亚书第三章16-24节，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停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斧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这段经文呢，描述了一个女子的形象，就是说呢，这个女子非常的狂傲，行走停向，卖弄眼目，而且呢，走路的姿势也非常的就是娇柔造作，而且呢，圣经中描写她满身是珠光宝气，走起路来呢叮当作响，她身上的穿戴呢从头到脚有各种各样的金银首饰，还有一层又一层的那种装饰性的服装，手里面还有一个荷包。这些呢，不但我们读起来呢都感到拗口，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繁琐，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能看到这样的人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圣经中对这个西安女子的描写呢，是耶和华上帝对当时以色列民中出现的那种腐败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和批评。因为西安的女子，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呢象征上帝的教会，还有以色列这个民族。当耶和华上帝这样描述西安的女子的时候呢，就说明了上帝对她的一些做法呢不能够赞同，持批评的态度。这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说呢，我们在穿衣打扮上是不是也像这个圣经中描写的西安的女子那样子，满身的珠光宝气，透露出我们内心的空虚和虚荣呢？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记录在《列王记下》第九章，描写的是邪恶的王后耶西别在死到临头的时候，还在那里乔装打扮，要勾引别人。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九章，先看6-7节。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西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这里讲到呢，耶和华上帝兴起了耶户这个年轻人做以色列的王，而且呢，耶和华上帝指示他去把那个邪恶的王亚哈和他的妻子耶西别都杀死， 因为亚哈和耶西别呢，敬拜偶像，顺从外邦的神，而且迫害耶和华上帝的先知，他们杀了很多耶和华上帝的忠心的仆人。所以呢，耶户做了王之后，就接到命令，要去把亚哈和耶西别除掉。我们再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九章30-33节，耶户到了耶斯列，耶西别听见就插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西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这个情节呢，描写了当耶户来到耶西别所住的地方之外呢，要杀他的时候，耶西别知道了消息，不但没有逃跑，而且坐在那里呢插枝抹粉，又是梳头打扮，为的是什么呢？他想用自己的美色去勾引上帝拣选的耶户，以此呢想逃脱一死。当他这样子往窗户外看的时候呢，耶户也看到了他，而且呢伺候耶西别的那些太监知道耶户来了，就是要杀亚哈和耶西别全宫里的所有邪恶的人，所以呢他们就顺从了耶户的号召，把耶西别从高楼之上抛了下来。当然这个邪恶的王后呢就摔死在那里，被马呀战车呀践踏了，正正应验了上帝对他的警告。从这个故事我们都看得出，那些特别注重外观，不注重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的人呢，他们呢遇到事的时候呢，还是不紧不慢的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外表的美上面，而且呢用不正直的心要去勾引别人，正好导致了自己的败坏。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中有关被盗的教会它的比喻性的描写。启示录书第17章4-5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里呢就把巴比伦被盗的教会描写成了一个妇女，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非常的华丽，而且呢满身都是用金子、宝石、珍珠做的装饰，手里还拿着一个金杯，装满了那些背离上帝真道的那些污秽的教义。所以呢我们在圣经中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圣经描写那些不跟随上帝、背叛上帝的真理的女子的时候呢，往往都会发现她们穿着非常的华丽，打扮得非常的妖艳，根本就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纯洁。那么圣经如何告诫上帝的纯洁的子民呢？在穿着打扮上有什么样的指示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部分的提摩太前书2章9-10节，这里呢是保罗对当地的教会中那些女性信徒的一些忠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这里呢就描写说一个 相信上帝的女子呢，应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要有羞耻的感觉，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而且呢，穿衣服要简朴，不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昂贵的衣裳。而且呢，也提到发型呢，不以编发。当然了，我们知道这里说的不以编发呢，就是说不要花很长的时间，花很大的心机去造自己的发型。有时候我们走在大街上，看到有的发型呢，确实非常的复杂。比如说呢，有的满头的小辫子，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每天坐在那里辫呢，或者解开清洗啊，这些呢，都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上帝更愿意我们有简单简朴的生活，不愿意让我们把时间呢都花在自己的头发上或者衣着之上。而且呢，这里也提到不要穿戴那些非常昂贵的黄金和珍珠做成的首饰。我们最重要要有的是有善行，也就是靠着我们的信心在众人面前行出来的好事，让别人看到呢就赞美我们，说他们真是上帝的儿女。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三到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这是门徒彼得对教会的教友们一个非常忠心的劝告。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当时确实呢，在罗马帝国，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是一种盛行的方式。社会风气呢就是这样子，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大家呢都觉得只有穿的时髦，让别人羡慕，那才能满足自己的心情。当然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应该去取悦于人的，应该是处处以荣耀上帝为根本。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穿衣服的原则第三点。如果愿意与上帝合一的话，如果愿意经历灵性上的复兴，我们就有必要放弃珠宝首饰。我们来看一个旧约中的例子，创世纪第35章2到4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这里描写的是呢，雅各带着他的妻子和家人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路上呢，他们就这样子决定了。雅各说，所有的家人都要把我们中间带过来的那些偶像扔掉，我们要敬拜真神上帝，而且呢，我们要为上帝建一座坛，我要为他献上牺牲。他的家人听了之后呢，就把自己从当地带来的那些神像，还有自己身上的那些珠宝呢，耳环呢，都交给了雅各。雅各呢，就把这些东西全都丢弃了，埋在了一棵橡树的底下。这个故事说明呢，雅各全家的人都愿意重新经历上帝的爱，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他的教导。他们要做的事呢，就把身上多余的那些装饰品，那些珠光宝气的东西通通的放弃了。其实这对我们也是有教育作用的。如果我们每天出门呢，都想想，哎呀，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鞋子，戴什么样的手表，戴什么样的首饰，那么我们的心识呢，等于就 完全的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有一个简朴的穿着，朴素又大方，那么我们每天呢就会把这些时间呢都用在思考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你们说对吗？还有呢，在旧约中，当以色列人拜完金牛犊之后呢，上帝对他们有一个警告，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3章5到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在埃及生活了400多年，在那里做奴隶。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埃及人也给他们了一些珠宝首饰呀，因为上帝的灵打动他们，让他们把这些金银财宝交给了做奴隶几百年的以色列民。当然这些金银呢，在荒野之中也被派上了用场。当上帝命令以色列民造会幕的时候呢，很多东西都用得上了。但是这些以色列民身上还有其他多余的东西，一些首饰。我们知道在古代呢，那些戴首饰的人往往把自己敬拜的偶像装扮成首饰戴在身上。即使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也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戴的项链上挂着佛像，还有呢甚至有些基督教会呢，天主教徒特别是佩戴十字架的项链。从古到今，人们往往都把自己敬拜的神呢做成首饰戴在身上。当时以色列民身上呢就带着许多从外邦带来的偶像。耶和华上帝说，我现在要让你们检查自己，要摒弃那些偶像。所以呢这里就记载了以色列民把自己身上那些多余的珠光宝气的东西呢都摘下来给扔掉放弃了。从此呢他们灵性上就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两则故事呢都给我们提示，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专心的亲近神，我们就不应该把一切的心思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每天为了自己的外貌而花很长的时间思索费脑筋。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原则，基督徒不应该佩戴昂贵的炫耀的戒指。我们也知道在西方国家还有在一些发达地区呢，人们都习惯佩戴结婚戒指。那么结婚戒指的来历是什么呢？其实结婚戒指的来历呢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开始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人用戴在指头上的铁环来象征一对新人的结合。但是这个开始呢只是用铁来做戒指，非常的简朴。但是在使徒时代也没有很多使用戒指的这种记录。到了第二、第三世纪呢，就开始有了少量的使用铁戒，这是发生在教会之内的。从四世纪开始，教会之内和社会上都开始大量的使用豪华的宝石戒指。我们也知道圣经中确实提到过戒指，但是呢戒指都是代表权威的戒指，不是用来装饰的。创世纪第41章介绍了法老王提拔约瑟做埃及地的宰相的时候呢，法老王呢就把自己手上戴的那个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意思呢就是说这象征着权柄。因为古代的戒指上都刻着印，表示了这个王位或者一个家族的权威，当他们签订合约的时候呢就会拿这个戒指盖上印。所以呢 主要不是用来做装饰的，而且呢也并不非常的豪华。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呢，对首饰的要求却非常的高。比如说啊，一颗钻戒有的可以高达几万美元，这样的一种奢侈和浪费呢，肯定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上帝更愿意我们把自己的心思、精力和钱财都用在正常的生活需要上，还有传福音的用途之上。大家说对吧？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第五条了。这个对我们现今的社会也非常有指导的意义，那就是说，基督徒应该穿与自己的性别相配的衣服。申命记第22章第5节，耶和华上帝警告以色列民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恨的。当然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中呢，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把自己打扮的好像是异性一样，女孩子呢喜欢穿男生的服装，而有的男孩子呢则戴着耳环呢、其他的一些首饰，把头发也打扮得稀奇古怪，好像一个女生一样。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因为一个想扮演男人的角色的女人呢，她们是想受到男人的待遇，在穿衣服的时候难免就会选择男性化的服装，反之亦然。这样的恶果呢，其实是损坏了上帝造男造女的本意。特别是有些父母得到了一个女儿，但是他们很想要儿子，就把女儿呢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或者呢得到了一个儿子，想把这个儿子打扮成女孩子的样子，满足自己对另一个性别的婴孩的那种需求。这样呢就会对儿童的成长造成永久性的损害，扭曲了他们的本性。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呢，就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